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政府近日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者实名注册，遵守七条底线，不得发布涉恐、涉暴、涉黄信息，还朋友圈一方净土。很多评论认为，这一规定是中国当局严控因特网信息自由流动的又一举措，目的呢是阻止时政类新闻的发布与传播。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继续邀请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做出分析。
好，参加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很多人是认为呢这个新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微信的，因为微信现在在中国已经发展到6亿多用户，而且积极的用户就有4亿多，这个用户呢他基本上是通过朋友圈这个方式来传播信息，发布各种各样的信息，而朋友圈和一般的微博的受众又不一样，朋友圈它是大家信得过的，而且所谓信任度比较高的。您认为中国政府打压微信是不是这个目的？打压这个即时通讯工具是不是主要针对微信的？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后果显现出来？
我认为当然是针对微信，因为这个微信其实是一种私密空间。按说呢，这个应该属于这个朋友圈自己在一个小房子里说话，这个或者在家里说话这种状态。所以呢，我觉得公权力其实是不应该干预这种，就是这个朋友圈的私密谈话。但是呢，现在之所以这样做，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们横扫了这个微博以后啊，很多人都转入到微信，所以对于政府的批评啊、不满呐、啊，或者是还有一些个政治上的一些个传闻呢、啊，都是第一时间在微信中间这个听到的。那么这样呢，可能对于这个高层来讲，特别是高层的权力斗争来讲，可能会有一些个不安全感。有一些东西提早的泄露了，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意图被大家猜到了，并且进行了讨论，他们觉得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事情。特别是在现在马上就要这个现在可能正在开北戴河的会议，很快又要开这个四中全会，所以呢他们现在对于这种所谓叫做妄议朝政这一类的做法，他们是要进行打击的。所以我想这种打击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据说最近几天已经有一些人可能这个受到了这个追究，就是根据这个新的条例已经在受到追究，所以我想这个态势还会继续下去。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就是刚才张先生谈到，就是微信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属于朋友在房间里说话，就不应该干预。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大概中国有6亿的这个微信用户，那么这个微信这东西为什么让中共感到这么样的这个恐惧？那么它的杀伤力呢是不是已经在这个直逼甚至超过从前的这个微博呢？
是的。不是一个微信的问题，今天的微信它受到了这个打压，明天还会出现更先进的一些方式。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个是技术的进步，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全球化的价值观、信息交流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时代。这等一等方式和中共的传统统治方式是完全对立的那中共宣称里面讲要反这个微信一个净土，实际上这块天空这个土地早就被中共的宣传系统全部弄脏了他所进行的就是我们大家以前都知道，就是中国这个国家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所谓没有言论自由的一个基本标志，不是说大家可以私底下骂一下共产党或者批评一下官员， 而是说呢，在公众的公开的媒体平台上去批评中共、批评政府，就像美国一样的，美国的媒体主要功能就是在监督政府啊，监督这个啊政治家。但是中国共产党从他拉到政权以后，这个几十年间基本上是全面的遏制这个言论自由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啊，私底下文革以后，我们可以批评一下共产党了。那么现在，这个对微信的控制，就像张先生所讲的，就是在私人的空间这一等，即使你一个上谈不上言论自由的，大家比较隐私的这么一聊天和讲话，也进行这个打压。这样的话，就会进一步加剧这个对抗的程度。因为中国，我前面讲了，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尽管是在中共这等压制之下、言论的控制之下，但是技术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老百姓的思想，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中间，很难说跟美国和欧洲其他的民主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是懂得基本上的这个价值观的，而中共的统治手段没有产生变化，反而会更加凝重。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所造成的只是一种对抗，所造成的只是一种矛盾，所造成的只是一种麻烦，使中共这种统治的这个成本会越来越高。这种统治的成本，有一天就会产生崩溃，因为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一定会出现，这种是控制不了的。
嗯，张立凡先生，很多评论认为呢，这个新规定主要是阻止公民来发布或者传播所谓的时政性的消息，这里边就有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样叫做时政性？那么当局怎么来界定，怎么来执行？如果几个朋友发微信讨论一下郭美美的事情，这算时政还是属于花边新闻？
其实这个都是口袋罪，就是这个随意解释的这种成分很高。这个我记得当时这个横扫微博的时候，也在这之前也是提出来所谓七条底线。这七条底线，其实我自己检查，我也没有任何违反七条底线的情况。
对，张先生，您谈到了
这个发言的，
是，张先生，对不起，打断你一下，恐怕有些听众观众还不大清楚这七条底线，我们正好做了一个图片来介绍，我们现在插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所谓的七条底线就是法律法规底线，这是第一，第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底线，第三是国家利益底线，第四是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第五是社会公共秩序底线，第六道德风尚底线，第七是信息真实性底线。好，请您接着讲这个七条底线。
我当时就公开声明，我说我愿意遵守这七条底线，我就在你这七条底线的这个之上而已。但是而且我的言论从来没有这个说实在的这个直接的冲撞这七条底线，但是也不行，因为他们在其他的领域这个他说不过我，所以呢他就直接把你的这个微博就封掉了，就是不让你说。所以啊，我后来就明白了，什么底线不底线，就是以我划线，或者以这个权力划线，这个权力说你这个不行，你或者你这个触犯我底线了，那就是他说了算，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底线可言。这个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没底线的政权。所以呢，至于时政类新闻，我看也是这样，什么算时政？那你涉及到你说郭美美这个算不算时政？他涉及到的这个他的冲击力，他对于这个体制的冲击力大不大？因为如果说它是一个花边新闻开始，但是呢最终形成了对这个体制本身合法性的冲击的时候，那就是时政类新闻，它就可以把你给掐掉。这个我觉得它完全做得出来，而且它完全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来解读郭美美的事件，解读成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卖淫的一个套赌的少女搞坏了他们的红十字会。其实是这么回事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这红十字会本身就是一个腐败团体啊，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没法说的事情，没法讲得清的，只有就是权力怎么说就怎么算。 我的理解就是如此。
嗯哼，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其实我个人理解就是说，说到底，本身提出底线这个规定呢，就是应该算是违宪的，因为一切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准绳呢，应该是以法律作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不应该以这个每个某一个政党自己提出某一条底线，突然哪一天想象出这个几条几条底线。好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探讨的话题是中共现在对即时通讯工具的这个管控啊。那么我们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4001200551。首先一位呢是广西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是我吧？
请讲，张先生。
好，然后因为那个时间简短，首先呢我跟那个和平先生和宝平先生致一个敬，因为他们的公正立场我很尊重他们。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只说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习近平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在民间，就是他的声音和呼声，他只是皇帝的新装，自欺欺人而已。第二点，所谓的打老虎，完全是一个笑话。有一个就是两只老虎斗争，把老百姓当一个猪。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反腐，完全是打消除异己和那个政治斗争。只要不是傻瓜都看得出来。
哎，广西张先生，对不起打断一下，没有听清楚您刚才说的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是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他是习近平会成为的模范，就是戈尔巴乔夫。他会成为中国的那个千古罪人。
嗯
哼，
好的，我就简短说这两点。
好，那张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讲完了。
好，那就您是赞成中国出个戈尔巴乔夫，还是不赞成戈尔巴乔夫现象在中国出现？
如果为老百姓来讲，我赞成出一个戈尔巴乔夫。
嗯哼，
如果是为了他们的私欲和他们的利益集团来讲，我不赞成出一个戈尔巴
乔夫。您应该是站在这个老百姓的角度啊。好的，谢谢广西张先生。那么首先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我们顺着张先生提出的这个所谓戈尔巴乔夫现在这个状况的中共所处的目前这个历史阶段，会不会催生一个戈尔巴乔夫呢？和平先生，现在您在线上吗？
是啊，我听到了、您重复讲一次对吧？我刚才是没听到您的讲话。
对，就是说刚才张先生说这个习近平呢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戈尔巴乔夫，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目前中共所处的这个历史状况呢，会不会催生出一个戈尔巴乔夫？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先生他的历史地位只有到他下台或者去世以后我们才能确定。因为专制政权他的这个领导人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是他今天是主张搞所谓的社会主义，主张搞毛泽东那一套，但是真正遇到历史大的危机，他是不是还是像邓小平那样去残酷镇压示威的人，还是现在像蒋经国那样这种就放弃啊这个一党独裁啊，支持或者是隐忍某一种程度的反对运动的这个成长？所以这一点现在我认为习近平他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因为在那个时候的现在才是真正习近平的这个历史定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个如果中国不走向这个民主化，如果不走向这个制度性基本的建设，中国的问题远远是解决不清楚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讨论这个微信的这个控制问题，那么在美国、在台湾、在日本，在其实在大部分国家都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没有出现这个不能控制的谣言呢？为什么就它没有一个权力不能控制这个东西，而社会非常的稳定呢？而社会天空是为什么是那么的干净呢？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要确定一个媒体所传播的消息是不是值得可信，这是它的长期的可信度建立起来的。如果一个媒体每传播一个不真实的消息，都会对它的专业形象所产生破坏。所以民众的这个选择是确定了一个媒体它是不是敢于传递虚假的消息啊。第二个是一个媒体它是不是传播的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对个人造成的伤害，这是由法庭经过非常细致的严密的调查，而且经过法庭的这个辩论才能确定的。而所谓的有一个什么星期半 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机构，这么一个中心部，这么一个从来都是掩盖真相、扭曲真相，从来都是误导人民啊，宣传这个错误思想、错误价值理论的这么一个机构来控制这个人们的言论自由，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倒退，本身就是历史肮脏的一部分。所以由这样的一个管理机构来控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只会跟已经开放的、已经追求言论自由的、已经希望通过一种言论自由来监督这个政府和官员的这个民众形成极大的这个对比。所以这种共产党就毁在这个上面，因为他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制造敌人，结果他发现敌人越来越多，对吧？敌人越来越多，到了一种他无可抵挡的一个地步。现在外交上是这样，纯粹靠金钱的收买，已经基本上没有他的朋友，连他的北朝鲜都不是他的朋友。那国内现在连普通的革命美讨论都会变成一个问题的话，那还能讨论什么问题呢？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呢？实际上就是前面张先生讲的，就是说微信其实就是人们一种私隐的私下讨论，私下的讨论很多东西是比较有随意性的，比较这即兴的啊，不是经过一个专业和严格的认证的。如果这种讨论都追究起来的话呢，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应该受到处罚，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这个都限制的话，人们就会窒息，人们窒息，这种就会爆发。
好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喂，我先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我首先说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刚才你们说那个微信那个问题啊，就是中国历来有一句话叫做“皇上不急太紧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面这个意思，底下具体执行人这儿的时候啊。他这个在贯彻上级的所谓指示的时候，他要这个翻几番，加大力度，是吧？加大惩罚力度，他来执行这个问题。再一下，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习近平这现在这个反腐啊，这个他有点自相矛盾。他矛盾在哪儿呢？第一，他这个在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宣言以后，他说了这有一个三个自信，对吧？什么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制度自信。
嗯，
所谓这个制度自信，现在就是说。这个徐才厚也好，周永康也好，这个已经从根本上证明了你们这个制度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难道你这个还制度自信？你说这个事情你自己，说句实在话，你这个反腐要是坚持下去的话，你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子。你不反腐，这个事情，我想怎么样说，这个事情怎么应该说都不为过。
是的，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江苏的徐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徐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
请讲。
喂你好啊，主持人好。
嗯，请讲。
哎，我也嘉宾好啊。我说一下这个现在这个官方对这个我不论是微信啊还是微博呀，啊，还是 QQ 群啊等等，这些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就让人们给交流的这种情况啊，现在是管控呢是非常的严厉了，或者说严格了。比如说官方透露的新闻啊，我们不论它是假新闻还是真新闻啊，你要是在其内容这方面呢发表你的这个评论呢，啊，或者你的想法、你的观点啊等等啊，就必须要合乎他们的意思，否则呢就得给你删。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这么一个，就是躲在这个阴暗角落的这些三客呀，就是网络的网客呀，这帮混蛋。我告诉你，其实你要是发表一些就是不合乎他的民意，就是他的主流的，给他歌功颂德的，给他那个唱主旋律的，他马上立马给你删。你说你讨厌不讨厌？现在我们都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再这样下去啊，这个简直是没完没了。
好的，
我就说到这儿。
好，谢谢江苏的徐先生。张立凡先生只有一分半钟的时间了。那么从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可以看出，当局确实对互联网的发展是非常的担心，非常的恐怖。除了网特网管以外，各种各样的管控措施都在不断的采取，不断的出笼。您怎么样预测今后中国互联网在中国的这种发展？
我觉得他真要倒行逆施也好，就是有的坏事最好是做了几点。这个古人讲说，邦有道则庶人不易，就是说你真是一个有道之邦啊，这个老百姓不会每天在那儿议论你啊， 同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批评你。啊，这些个害怕批评本身就是对自己的制度不自信，对自己的理论不自信，对自己的道路不自信，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做法。而现在这些过火的做法，我觉得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就不说了，不说了以后，其实那才是最恐怖的，就是如果说老百姓都不说话了，那就是酝酿着行动了，那就可能不是在互联网上批评你了，而是到街上来批评你，或者就会出群体事件了，甚至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暴恐事件怎么来的，也是因为你打压各种的言论，各种的用各种的歧视的手段来对付人家，哎，
好，
就可能激发这样的反抗，所以我觉得危险更大了。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的和平先生和北京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讨论。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创新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为什么微软、奔驰等外企在中国被查，还有郭美美倒下了，红十字会站起来了吗？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